中国佛教的思想形态和印度本土佛教的思想形态并不相同。汉传佛教来源于西域和印度，但又不完全同于印度，是经过融合了印度佛学之后的新学说。比如印度佛教讲的本无，也就是自性空，在早期传入中国的时候就和老子讲的无混为一谈，并联系到宇宙发生论，认为万物是从无而产生的，相应的就有了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真空妙有、一真法界这些词汇。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出来的词，是印度佛教里没有的词汇。中国佛学更为强调觉性，也就是本觉，但印度佛教强调的则是本寂，也就是寂灭。并且佛教从初传中国开始，思想形态就与印度不同，尤其是华严天台禅宗净祖宗与印度佛教的思想形态差异尤其大。比如净土宗讲的念佛，在印度佛教的禅修方法中也有佛随念，也就是通常说的念佛法门，但绝没有像汉传佛教这样的思想形态。人家印度的佛随念呢，是用来辅助修寂止的，结果到中国这里被活生生的变成了一门宗教，构建出来一个极乐世界版的天堂。印度佛教根本没有净土宗这类的事物。说到这儿呢，就让人想起来2016年在国内上映的一部电影，是讲述玄奘西行求法的，剧中的很多台词编的就属于缺乏基本的印度佛教常识。在剧中的玄奘到了那兰陀寺以后呢，对戒贤论师说，我想学瑜伽师地论。那戒贤论师感动的用梵语回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译成汉语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属于是把现在在汉传寺院里流行的这种口头语嫁接到公元七世纪的印度去了，就和无厘头的穿越剧一样。这种动不动就阿弥陀佛的说话方式只是近代汉传佛教才有的，哪怕寂贤论师回答萨度萨度，也就是善哉善哉的意思，也都比回答阿弥陀佛正经的多。每一种语言都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因此每一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无可替代的内容。举个例子，08年北京办奥运会，曾经一度想把英文菜单做标准化，其中有些菜的翻译就成了问题。比如童子鸡，开始翻译成春天的鸡，外国人不理解，春天的鸡和其他季节的鸡有什么不同。后来又翻译成没有交配过的鸡，人家更不理解了，为什么要把交没交配拿来说事儿？这就是文化不同，思想方法不同造成的结果。思想方法的不同，直接影响到文字的表达。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也就是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印度佛教的内容。在佛教初传中国的魏晋时期，乃至到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在民间的普通老百姓和知识精英眼中，佛教的形象也很复杂。那些喜欢驱邪通灵、占卜预测未来、热衷神通的人呢，把佛教当成高级萨满，比如去西域接鸠摩罗什的骁骑将军吕光，以及后来的梁王沮渠蒙逊、北魏皇帝拓跋焘，就是这种类型的。而某些 喜欢玄学的人呢，则认为佛陀是老子变的，把佛教当作是老子去了印度，变身为佛陀所宣讲的教法。其实现在依然是这样，大量的民众仍旧把神和佛混为一谈，逢年过节烧香拜佛，求保佑个心想事成、健康幸福一类的。在鸠摩罗什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这100多年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翻译事业高歌猛进。按照《开元释教录》的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共有翻译家67位，翻译经书750部，共计1750卷。这一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又有四大翻译集团，分别为北凉的谭无谶集团、北魏的菩提留支集团、刘宋的两大跋陀罗集团以及南陈的真谛集团。翻译作品的多元化与不集中，译师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之所译经本来源也是多种多样，有西域的胡本，也有印度的梵本。原本佛教在印度就有地方色彩，比如同样是部派佛教，同样是说一切有部，在东边的迦斯弥罗的观点和西北印度犍陀罗的观点就有差异。那么传到中国以后，又结合了中国的不同地域文化、不同译师和法师的诠释，那么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就更加加剧了这种差异。本来所用的印度原点也来自印度的不同地方、不同的思想体系，而传入中国后呢，再经过不同译师的转译，就更加加剧了译文的不统一。比如在唯识宗内部，北朝菩提留支开创的地论派是根据《华严经·十地品》解说唯识思想，它用的是80学说的体系。而南朝真谛开创的摄论派，根据释钦论师对《摄大乘论》的注释，发展出90说，比80说多了一个阿摩罗识，也就是唯一净识。这个南北的思想体系不一致，以至于后来把唐玄奘都学糊涂了。玄奘本来是河南人，所以他先接触到的是北方地论派的80体系。之后玄奘去了四川学习，接触到的又是摄论派的90体系。那么除了80、90的差别不算，还有很多佛教的名词解释都令他存疑。更有甚者，齐梁两朝盛行自己造经、自造佛经，也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佛经。比如齐武帝的儿子萧子良，此人精通儒学又酷爱佛法，萧子良一个人就造了17部佛经，共259卷。萧子良根据一些佛教格言，以这个为基础，然后有感而发自创佛经。还有比萧子良更夸张的是，当时还有人梦感接经。所谓梦感接经，是指做梦的时候梦见佛菩萨传了本经，梦醒之后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一样，念念有词，背诵出一部从未有过的佛经，并且抄录之后拿给僧人看，义理还能通顺，令人真伪难辨。比如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的记载，南朝齐梁之间的太学博士9岁的小女儿梦感接经21部，共计35卷，并且梦感接经的事例在后世也时有发生。比如在明朝的时候，明永乐皇帝的正妻徐皇后，还有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都曾经梦感接经，并且所接之经还被收录到大藏经之中。也正是以上这些诸多因素，直接促使玄奘下决心亲赴印度求取真经，干脆自己跑一趟， 去弄明白印度佛教到底是怎么回事。